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中学来澳读书的中学生 Bradley Yip 于2020年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夺得金牌，取得澳洲第一名和全球第22名的好成绩。据 Freddy 的妈妈 Ray 介绍， Freddy 在12岁时已经超前四周完成剩余的中学课程。9年级时完成了新州最高难度的3U 和4U 的数学高考。现在16岁的 Freddy 已经自学了大学本科的数学和物理内容。我邀请 Freddy 的妈妈 Ray， 请她来介绍一下她的孩子适应来澳学习的经历以及孩子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 Ray 你好。
你好杰森，
非常感谢 Ray 愿意接受的采访啊。我先首先请问您一下，您哈，您孩子现在读几年级
啊？他刚升入12年级，因为咱们新州第四个 term 是变成12年级嘛。
那就是意味着是明年快要参加这边的高考 HSD 对吧？
是。
他是哪年来澳学习的呢？
在他七年级的时候，12岁的时候，直接来到悉尼。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
此前我跟您简短的聊过哈，我知道呢，您孩子呢此前在杭州最好的小学之一读书。当初为什么选择来澳大利亚学习呢？
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我跟我的孩子都是，过敏体质。然后您知道中国的空气不是很好，那然后他有严重的鼻炎。那你知道学习的前提是有个强健的身体，所以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我们来到澳洲。
我知道哈， Freddy 在12岁时已经超前自主完成剩余的中学课程哈。我呢特别想请您来分享一下您的孩子的这种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很多人问我类似的问题。大家看到的 Freddy 呢，他的自学能力主要是体现在数学和物理方面。那他15岁的时候 IMO 金牌之后呢，16岁就取得了全球大学生数学竞赛的一等奖。事实上他都已经从物理和数学的角度已经学完了本科的知识。那看起来他的自学速度是不是特别快？
对，确实如此。
其实不是的，他12、3岁就已经开始读一些大学的内容了，就并不比那些大学生快多少。重点是他不停的在自学，平均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些零碎的时间，这样累积起来。所以我觉得你问的很好，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自学的学习习惯，而能力只是在习惯当中不断去累积的。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学习习惯是如何养成的。
特别想听。
对，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阅读。很多爸爸妈妈都会问我，你家为什么数学物理这么厉害？我说是他自己的兴趣。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继续的追问到，我现在我们家小孩子6岁7岁，我们该怎么学习数学呢？我回答的答案还是阅读。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很奇怪，哎，我问你怎么学数学，你却跟我说要多看书，你是认真的吗？你是真心的吗？
确实啊。
然后我会很认真很真心的告诉他们，从小去阅读这件事情是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Freddy 呢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自主的去看一些书，然后到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是没有读6年级，就直接读了7年级啊。然后在这6年，就小学毕业的时候，在这6年里面他累计阅读了文学类作品有5000万字的中文字啊，5000万字。那当时我统计，
天哪，
统计的时候是没有包含理工科方面的书籍，就是只是文学类的。那我想说明的是什么？是我们形成读书习惯以后，就能静下心、沉下心来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我觉得最骄傲的是 Brady 在任何时候，他都有拿起一本书看进去的能力。那无形当中，他的学习时间是不是就比别人多了？
确实就是专注，
对他，而且可以利用很多碎片的时间，就随时随刻他可以投入到一本书里，他照样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看 看电影、玩乐高、做很多无聊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能够静下心来去学习或者思考，他这个时间啊就被他这种能力给延长了。
嗯，
或者说同样是一个小时，那有阅读习惯的孩子和没有阅读习惯的孩子，他的学习的效率是差异非常大的。
就是在孩子阅读的过程中，比方说阅读的内容，还有他自己阅读的比方说时间选择，或者是阅读的这个书籍的范围，你有限定吗？还是说他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是这样子啊，这个是个很大的话题，本来我们今天没有想谈到阅读那么深入的一个内容，但是我想说，家长基本上不要去限制他读什么类型的书，因为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你也不知道他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做的是，在他小时候我会买很多很多书籍，但是当然排除掉一些我们认为不是很好的一些书籍。然后各种类型都有，各种各样全都放在家里，那目的就是让他自行挑选。
八卦一下，让你举几个几本书的例子的话，您突然就是脑海中蹦出来 Bradley 读的哪几本书让你印象深刻的？
他会比较喜欢哈利波特，是毫无疑问每个孩子都读了，很小的时候就读，然后会比较喜欢中国古文化，像水浒，还有三国演义啦，还有西游记啦，这些都是男孩子很喜欢的。当然他还很喜欢金庸武侠小说，也还有很多各种国家的这个小说都看，然后也会看一些可能含科技内容的书。我觉得他的阅读就是涵盖的范围非常广，这点很好。那到现在他也会，你看他是个理工男，那他阅读的书单里面，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他现在正在阅读什么，是法律方面的书。就是你可能很难去想象他一些我们不能限制孩子去读什么，其实你一限制以后，他的学习的味道就变了。本身学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自己去决定学什么的时候，就像你吃东西一样，你自己决定去吃什么的时候，这个味道特别好，是吧？
对
啊，如果必须要你每天按营养来啊，谷物多少，蔬菜多少啊，肉多少，然后你就吃的没有味道，
说少了很多乐趣
啊，是不是？就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学习本身，至于孩子，就是找乐的啊，是我们大人给他去限制啊，你英语要怎么怎么样，你数学要怎么怎么学。然后这种乐趣就被剥夺掉了。
您孩子在这个比方说阅读集中阅读比较多的这个时间段哈，就是这个作息制度什么的，您对他有严格要求吗？
没有，我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自由。他甚至于可以在不太雅观的跟您说，在如厕的时候也可以拿起一本书读。
啊，太多人有这个习惯了，这个一点都没有不雅观。
然后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认识 Freddy 的孩子啊，在他学校里的孩子都知道，他任何时候都可能拿起一本书来看。他会有带一本书在身边的那种习惯。那阅读不仅可以让他沉下心去学习，你孩子很浮躁，学校教的再好也并不能够带给他什么，只有他自己沉下心才能学到东西。然后呢，阅读里还能够让他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是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体会的人生，那然后他就会建立起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不是只有来自于我们父母的。
重点学习这个数学这门科学是您孩子自己的选择呢，还是说一个其他的机会选上的呢？
我可以用一个大学教授对 Freddy 说过的话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他有一个亦师亦友的大学教授的朋友，曾经他就问这个教授，他说，我很好奇你们都是怎么找到自己研究方向的啊，我觉得都很好玩啊，我现在觉得都想学，那我该怎么选择大学的研究方向呢？
确实啊，
对啊，教授就这样回答他，我觉得这个教授回答特别好，所以我要分享给大家。他说，你的学习就像在海洋里游泳，这里看看，那里玩玩，你游啊游，游啊游，有一天你突然在一个地方就不想游走了，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研究方向。它出现的时候啊，你会知道 这就是你的。所以你现在只要管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尽情的畅游就好了。然后听完这段话以后， Freddy 当时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之所以去喜欢数学和物理，也正是自然而然就是这个过程。就像你刚才跟我提到的阅读，他从小时候我们买很多书，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家里面那时候家并不大，但是到处都是书，就是无论哪个房间都堆满了书，都有书柜啊，甚至有的不放在书柜，全都是书。那么他就会看完一本就会埋在书柜里去找下一本。
嗯，
他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数学很有意思，然后就不停地往下看。所以他对数学的喜欢是来自于他天然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家长能引导出来的。所以你现在应该理解到我刚才说为什么要买那么多书，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而且只要他说要，我一定买，不管这个书多贵，因为书比起来是所有学习里最便宜的，却是收获最大的。像现在他突然跟我说，我觉得可能别的家长都会觉得他是在浪费时间，他突然跟我说，妈妈，我小时候读过金庸，我现在想要重读一遍金庸全集，那所以就买了。只要他说的，我们都会给他提供，这就是家长应该做的。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去限制他，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像 Freddy 他对数学的那种欣赏，欣赏的是他那种本质的美，是基于数学的本质的那种欣赏。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并不是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一句，而是非常简单的一句，他说，至于数学，上帝和人类是平等的。这种思考的高度，你就知道他有多爱数学了。当他有这种热爱的时候，你认为他还会学不好吗？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受环境影响可能比较浮躁啦，不过我也觉得很理解很难怪。比方说我们新州 OC 啦，精英啦，好多考试很扰乱人心啊。
您说用的词啊，扰乱人心啊，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如果比方说我的孩子在的一个小学，他不是排名很靠前的话，当然很看重成绩啊，家长已经进入这个怪圈了，特别想让他去考一个 OC， 让他去，家长认为这样的话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种心态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觉得与其去争取这些，为了这些去刷题啊，去做一些专项的辅导，我觉得还是回到我那句话，还不如多读书。
嗯，
因为只有你的孩子，其实教育不是完全依赖学校的，最主要的还是孩子自己和家庭的影响。我觉得我们每个父母其实都不想孩子活在自己的影子里就够了的，
这个很难把握。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又切切实实是影响到孩子的，我们在追逐这些很难避免哦，追逐 OC 啦，精英啦，啊，大学名校啦，或者我们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通过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会失去一些原本不应该失去的东西呢？
很切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让您简单的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可以让家长这种心态，最近比较流行的就鸡娃的这种心态，可以让他放平一些呢？
我其实纠正一下，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鸡娃要不要鸡，要鸡。在什么方向机，在什么时候机很重要，就是不是在我们家长想要的方向机，而是在孩子自己想要的方向机。
这是个好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孩子从学校回来，或者是他上完一些课之后，他就说我要跟我的同学玩这个游戏玩那个游戏，这个时候你怎么去顺他的方向？
我们家孩子是不玩游戏的，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切实的切身体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为什么不玩游戏。
嗯，
因为我的弟弟是做游戏的，开发游戏的，然后呢他会看到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并不排斥他玩游戏，但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要给孩子充足的信息量，要告诉他游戏是什么。
看来孩子没少跟他舅舅交流，对不对？
对，他叫他舅舅叫超哥，不叫舅舅叫超哥，关系有多好你可以知道了。
嗯，
啊，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交流，很多的 游戏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喜欢理工科的孩子有几个不喜欢编程呢？
确实哈。
啊，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交流带给他们他的信息量，就是对游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之后反而他不喜欢。我们如果停留在表面，就看到那些花里胡哨的游戏，哎，觉得很好玩。但如果你当你看深一层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呢？
嗯，确实，他会写代码的时候，这个他这个游戏这块我可以写的比他更好，然后他就会觉得
很无聊。然后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这个程序就是个骗钱的玩意儿吧？有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
认识的层次不一样。
当你站在比较高的层次，就像家长，如果你站在将来他的人生幸福的层次去考虑现在的 OC 班算什么呢？一样的道理，其实就是我们站得不够高。当你啊融进这个社会的时候，融进这个每个细节的时候，很难看清楚你到底要什么。所以我有一句经言，就是孩子都没有错，错一定是在家长身上。十几岁的孩子而已，他优秀与不优秀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是他热爱生活，热爱学习，这个很重要。多少成绩其实真的不重要，很多家长都说因为你有成绩了所以你说不重要，但他是不知道我承受了多少别的家长承受不了的东西。一定要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你才能做得到，真的做了你就明白我说的。
非常感谢15岁夺全球奥数金牌 Freddy 的妈妈 Ray 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嗯，也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